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10月12日。这个周末，中美再次升级的贸易战终于传出一些好消息。先是中国商务部放软话，称中国这回升级的稀土管制只是出口管制，而不是禁止出口。只要是用于民用用途的合规的出口申请，都可以获得批准。意思就是说啊，只要你们让我们中国管，给个面子来递交一下申请，民用的我们都会批的。我们不是要把稀土出口给全部禁止了，我们还是要和世界做生意的。看到中方态度有所软化，川普也随即发了个 taco 的帖子，说自己还是要和中国谈的，并不是要和中国搞互相伤害那一套。这下资本市场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但这次事件啊，确实也是给全世界提了一个醒，中国手里的这张稀土牌，它的威力真的有这么大吗？大到美国总统啊都要暴跳如雷。稀土供应链如果要从中国搬出来，最快又需要几年呢？或者换句话说，中国还能携稀土以令全球多久呢？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中国的稀土供应链。首先咱们要知道，稀土为什么是咱皇上手里的一张王牌呢？稀土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咱们得先把它说清楚。其实稀土是地球上17种化学元素的总称，别看它们的名字一个比一个难读，但它们对现代工业非常重要。它们有的能让导弹扛住高温，有的能让芯片发光，还有的能让光纤跑更远。按照它们在自然界里的性质和用途，稀土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轻稀土，包括蓝等7种化学元素，它们出量大，用量也大，是电动车、电机、荧光粉的主要原料。第二类是中稀土，包含3种化学元素，常用于导弹电机、雷达、卫星，剩余还有7种化学元素，就组成了第三类重稀土。重稀土是最稀有的稀土，因为它们多用在光纤通信、激光器、航空合金上。稀土矿其实全世界都有，但目前只有中国能把这17种稀土元素从泥里一层层分离出来，做成导弹、芯片、电动车都需要的关键材料。因为中国拥有全球唯一的一条完整稀土供应链，从包头的矿山到盖州的分离车间，再到宁波、东莞的磁体工厂，整个链条全部打通，这才是中国敢用稀土来拿捏美国的底气。今年4月份，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管制措施，对7种中重稀土实行出口许可制度。这一批是军工和半导体的关键材料。但到了10月9日这一天，中国直接宣布把剩下的5种中重稀土也全纳入管制，从而实现中重稀土的全覆盖管控，并同时管制26种稀土设备以及稀土矿等稀土原辅料。这就意味着中国出口管制清单实现了对稀土开采到出口、技术到设备的全面覆盖。而且这次公告还特别写明，境外军事用户不予批准，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上的企业也不予批准。所以像美国的军工三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和格鲁曼就是中国不予出口的对象。另外像半导体装备巨头荷兰的阿斯麦、美国的应用材料范林集团和科磊，因为参与美国对华制裁而被中国拉入黑名单，所以这些企业也无法获批中国的稀土出口。虽然昨天商务部出来放软话，声称民用稀土自己不会卡，但像目前美国在发展的 AI 行业，很多其实是军民两用的，所以这个中国到底是放行还是不放行呢？依然有变数啊。咱皇上非常有自信，认为自己手里的这张稀土牌至少可以拿捏美国5年不敢与中国彻底撕破脸。这个底气从何而来呢？中国的稀土供应链要想转移出去，为什么至少要5年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别的国家不是没有稀土，而是没法炼、没法做，而且也做不好。首先咱们得明白啊，稀土这东西不是挖出来就能用的，它得经历一个炼、分、提纯、合金、磁体啊5道工序。这条工序链里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最后出来的都不是能用在导弹、芯片、电机上的材料。 而这五年之所以是个关键周期，就是因为外国要补齐这几道工序，根本不是想干就能干的呀。在我看来，这里最难的就是头两关，练和分。第一关，练，稀土分离冶炼是全世界公认的最脏、最难、最贵的工业之一。一吨稀土要消耗上百吨的酸，废水、尾矿、放射性泥浆会堆成山呐。在中国，包头赣州已经干了几十年了，他们工艺经验很丰富，环保中国也是一路开绿灯啊。但是在美国，你要开厂就得过环保听证、社区抗议、预算审查、州议会投票，光审批啊就能卡你两三年的。所以虽然美国、澳大利亚都有稀土矿，但他们连试生产都做不起来，唯一能炼的那点产能啊，还得把稀土矿发到中国去提纯。这就是第一道难关，炼。第二关，分。稀土之所以叫稀土啊，不是因为它少，而是因为它们太像了，十几种元素挤在一起，化学性质几乎一模一样，要靠几百级萃取塔一层层洗一层层分，才能分离干净。中国花了30多年才练出这手功夫啊，工艺师一代代的传承手艺，流程全靠经验调整啊。而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停产稀土分离线，所以这个工艺早就断代了。现在他们想重启，只能重新探索，但这又是3到5年的周期啊。接下来还有提纯、合金，都是中国几十年累积出的技术优势，西方短时间内真的很难追赶。只有磁体制造这一块，日本还有少量高端磁体工厂，而美国几乎全靠进口。所以美国政府非常着急啊，自己亲自下场去投资美国本土的稀土开采商 MP 公司。MP 公司现在每年都能产出稀土金矿，但 90% 的金矿还得送到中国去加工啊。就是因为 MP 公司在美国本土没有工业级的分离和提纯能力。当然 MP 公司也在布局自己的稀土分离和磁体工厂，这个项目还拿到了美国国防部的投资，但目前都还没有落地，还需要时间去推进的。即便 MP 公司在美国本土可以炼成稀土氧化物，但下一步还要做成金属啊、合金啊、磁体啊，而美国在这一块现在几乎也是空白的。所以在稀土供应链搬离中国的这个行动中，美国可能还需要和各大盟友合作才行，比如澳洲负责挖矿，美国负责精炼，日本负责造磁体，否则单靠美国自己所需的时间只会更久。很多朋友觉得中国的稀土之所以能卡住别人啊，是因为中国卖得够便宜，其实价格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稀土在芯片、电机、导弹、光学系统里的成本占比通常不到千分之一，比如一辆电动车卖3万美元，稀土那部分成本可能就只有几十块，一颗高端芯片卖几百美元，稀土材料的成本可能只有几毛钱。所以哪怕美国以后不从中国买稀土，全改成自己炼，成本要翻个5倍10倍，对整台车、整颗芯片的价格影响也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稀土牌从来就不是靠便宜取胜，它卡住全世界的就是供应链优势。谁叫你西方胆子这么大，几十年间让中国一口气垄断了全球70%到90%的稀土供应，连精炼和分离工厂你们都全搬去中国，现在算是尝到恶果了。但话说回来，咱皇上这张稀土牌是否真的能打五年也不好说的，因为美国带着一众盟友已经开始打这场稀土供应链保卫战了。先说美国，刚才我们说过 MP 公司目前是美国唯一的稀土矿商，但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正在联合扶持几家企业，准备在德州和内华达州搭建从矿到磁体的完整稀土供应链，目标是2030年以前美国至少要能自产 50% 的氢稀土氧化物。而 MP 公司去年也明确表示，自己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实现分离产线投产，2026年要实现磁体商业化，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再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 Linus 公司被称为中国之外唯一的稀土巨头，但它的金矿啊，大部分也得运到马来西亚去炼，马来西亚的环保部门还3天2头威胁它关厂啊，结果反而逼得 Linus 公司现在回澳洲建起了精炼厂，目前已经投产了。 再说日本，日本目前是西方阵营里唯一一个在稀土深加工上还有点技术积累的国家。但日本最大的问题啊，是没有原材料。日本稀土全靠进口，一半从中国进口，一半从澳洲进口。现在中国原材料卡得紧，日本企业就开始研究回收旧磁体来凑原料。他们发明了一个叫稀土回收的项目，算是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非常有日本特色的稀土新道路。剩余的国家比如欧洲，哎，算了，还是不提了，欧洲真的指望不上，环保人士他们就第一个搞不定啊。所以这场围绕稀土供应链的战争，未来大概率就是美国、澳洲、日本通力合作，有矿的出矿，能精炼的搞精炼，会造磁体的造磁体，大家分工合作，那么或许可以少被中国卡几年脖子。而对中国来说，拿稀土供应链去卡西方国家的脖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损失的。首先就是出口额总要减少了吧。虽说稀土出口体量是不大的，这和动辄上千亿出口额的什么新能源汽车呀、电池啊比起来，真的是九牛一毛。不过对于那些靠出口吃饭的稀土企业来说，这就不是小数了。尤其是包头、赣州那一带，一大堆稀土供应链企业可都指望着海外订单赚利润呢。一旦出口审批收紧，那他们的利润、现金流，甚至地方财政收入都会受到影响。那有人可能会说了，国内需求顶上去不就行了？问题就是国内需求根本顶不上。国内需求增长最快的都是些轻稀土，比如造个电动车什么的。但中重稀土啊，那可是用在军工、半导体、光学、精密制造领域的，这些行业国内真的需求不高。所以拿稀土卡别人脖子这事儿，咱皇上还是要收着点的。一旦用力过猛，彻底和西方撕破脸，那咱皇上可能真的反而逼得西方发愤图强，到时候他能不能再换来五年的喘息时间，可就真不好说了。不过咱话说回来，根据中国商务部最新的表态，咱皇上似乎还是怂了那么一下的，他并不打算和川普激化矛盾。那么这对下周的股市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啦。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